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9月9号到9月15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修炼体会，踏心与动心，作者莲子。在修炼中的人，面对邪恶的迫害环境和形势，常常为踏心不去而困扰，严重干扰着大法弟子去完成认识法和救度众生的伟大历史使命。前几天我和妻子同修正准备到家乡去讲真相，突然听到一位同修在农村讲真相时被非法绑架了，我们的心都动了，踏心出来了，推迟了这次讲真相的日程。随着邪党所谓的六十大信的临近，邪党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的对大法弟子监控看管的非法措施，好多同修都被踏心障碍住了，又出现了像去年奥运时的那种状态，实际上已经是把自身的安全放在了第一位，把期盼得救的众生放在了后面。不是说讲真相救人的事不做了，也不是说注意安全不对，关键是这期间的心态是个什么样。第一面是心系众生，还是先考虑自己的安全？这颗心是怎么动的？动自我保护的人心，那就是人念；动救度众生的慈悲善心，那就是神念。所以说，人神之间一念之差，即是如此。我记得禅宗有一个小故事，大概意思是，一天六祖慧能和他的弟子们正在佛殿中打坐，殿前的幡突然飘动起来，一和尚说幡在动，另一个和尚说不是幡在动，是风刮着幡在动。六祖慧能闭着双目说道，不是幡在动，也不是风刮着幡在动，而是你们的心在动。众弟子听后恍然大悟。在今天的正法修炼中，师父告诉我们，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出自心境妙旨二。可千万不要心如浮萍，一有风吹就随着动，出自关羽小说苍羽劫。那么我们为什么就做不到心不动呢？根本原因是怕心在作怪。其实怕心和动心是互为联系的两个方面，又是不可分隔的一体。因为有怕心才会动心，怕心是动心的根源，动心是怕心的体现。师父还告诉我们，可是有没有怕心，却是修炼者人神之分的见证，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区别，是修炼者一定要面对的，也是修炼者要去掉的最大的人心。出自学好法，去人心并不难。怕心不去就会动心，修去怕心就不会动心。同修们，让我们下决心修去这个让我们动心的怕心吧。
从一个警察三退谈我对正法进程的认识。作者大法弟子。一次约一个朋友去饭店吃饭，目的是给他讲真相，可是见面时朋友又带了一个朋友来，当时我心里多少有点别扭，这个朋友我并不认识，心里还有点怕，又一想既然来了就不是偶然，可能是有缘人来听真相的。可是我还没等开始讲，朋友说这位是警察，是专门抓法轮功的。当时我心里一愣，心跳立即加快，并立即发正念，心想先不急于讲，稳一稳看，别冒险。席间我们在闲聊中气氛和谐多了，我问身边的便衣警察，你对法轮功怎么看？他说上面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办。 我说，那这些人都是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啊，你为什么还要和他们作对呢？他说，哎，我也知道这些人是好人，我家亲戚就有学的，法轮功的书我全有。我说，那这些书你都看过了？他说，没系统看，只是审案子时有不明白的词或话语，我到书上查一查。在和他闲聊的过程中，我一直很慎重，一直用善心和顺着他的执着讲，讲着讲着，忽然他语气十分肯定地说，你就是学法轮功的。我一惊，你怎么看出来的？他说，你不抽烟也不喝酒，老提法轮功的事，我就断定你肯定是学法轮功的。既然这层纸捅破了，我就干脆大胆地讲下去。于是我从425讲到720，从江魔镇压大法到全世界大法形式风起云涌。然而在讲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警察很善变，恶党的东西也是一套一套的，而且从他口中我知道，迫害这十余年来，他办了许许多多法轮功的案子。不过从他话中我发现，许多时候他在审大法弟子时，只要同修不强硬的和他争斗，他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把人放了。后来我悟到，也许他还有这一点善心，师父巧妙的安排我来救助这个生命，只是我由于还有怕心，许多话不敢放开讲，还没讲到位。我们边吃边聊，我说，听说60年大庆你们又有行动了。他说，何止是60年大庆，平时三天两头不是传真就是文件，都是法轮功的事，这几年也没消停过，就这点事闹腾来闹腾去的。这几句话使我深切地感受到，邪恶的迫害不只是敏感日，而是从来就没有放松过。许多同修认为邪恶只是敏感日下手，其实他们是让你在心里首先承认敏感日，然后再找到合理迫害你的借口。这些年我们总是走在承认敏感日，惧怕敏感日，而敏感日常常被迫害现状多的这样一个魔圈里，这是我们的教训吗？饭局快结束了，该讲的真相也讲了许多，可是怎不给他三退呢？这时我心里很犹豫，也有一点怕心，怕再讲下去他接受不了而招来麻烦。就在我站起身要往外走时，突然心生一念，不行，今天一定要给他三退。于是我说，你听说过佛门中的三退保平安吗？就是心里真心的退党、退团、退少先队。他大声地说，你说什么？你让我退党？我说，这对你好，越是重要职位的人越要把握好自己，这机会可不多。他不说退也不说不退。于是我说，我给你起个名吧，叫叉叉，你同意点下头就行。他没有点头，而是大笑着端起茶杯说，谢谢你，谢谢你，咱们碰一杯。那一刻我心里很高兴，感觉这个生命总算得救了。当晚我做了个梦，说在一个地下洞里有很多人在下面，我开始往上爬，其中一个人站在我身边，没有言语，而表情中的意思是让我带上他。我心里略有怕而没理他，独自一人往上爬。爬了很久时，忽然那人从我旁边一个泥潭洞下边追了上来，满身的泥浆，目光渴求地看着我，表情中的意思是能不能把我带上。这时我不再犹豫，伸手将他从泥洞里扯到了我的身边，一起往上走。我悟到，这个梦是师父点化我对这个警察讲真相中的怕心，也点悟我众生是多么渴望救度。从这件事中我悟到，正法进程真的在快速推进，只是我们的认识还没有跟上， 因为观念可以支配人去做许多事情。如果是前几年，你对警察敢说这些话吗？不说他还抓你呢。那时我们都清醒地记得，警察对大法弟子很凶，板班、签字、写三书、上门骚扰，每到敏感日都要折腾一圈。而现在呢，他们是在应付。就说这次60年大庆吧，我周围一些同修说警察找他们了，只是问问生意怎么样，家庭生活怎么样，东扯一句西扯一句就走了。尽管我们明白他们来的目的，可是确实让我们看到背后的邪恶因素没了，人敢对神怎么样。去年奥运时期，由于部分大法弟子执着于奥运和大灾，结果被旧势力因素钻了空子，造成了邪恶大抓捕。今天大法弟子整体已经成熟多了，不再执着于国庆如何了，更不被眼前的形势所迷惑，就做好我们该做的三件事。那么为什么最近一个时期各地又出现一些同修被迫害的事情呢？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国庆敏感日，这只是迷惑人的烟雾弹。这些年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规律，425、720、10月1日、元旦，每到敏感日期间，总有一些同修被迫害，于是给大家心里造成了一种观念，敏感日到了，注意点，邪恶要抓人了。甚至有些地区邪恶故意放出风来，说敏感日到了，要如何如何了。其实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你承认邪恶迫害的存在，然后再让你顺着他们的安排去行动。什么藏书啊，不讲真相啊，躲一躲啊等等，这是一个迫害机制，安排得很有序。甚至他们把平时想抓的大法弟子都不抓，而安排到敏感日期间再抓，这就给同修造成一种错觉，执着或看重敏感日，这恰恰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只要承认它的存在，它就起作用，在这一点上不要有一丝一毫的含糊。其实否定旧势力迫害很简单，就是不承认他们安排的一切。我们是成就新宇宙的佛道神，现有人间一切旧的机制和安排对我们都不起作用，我们就走师尊安排的路，其他一切都不要。如果我们心里还怕被迫害的话，那不把位置放在比邪恶还低吗？只有比邪恶还低，他才能迫害到你，你对他的认可就等于在求他，那么他就可以干扰你或迫害你。最近我发正念中常加上这样一念，彻底铲除人世间一切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邪恶因素和机制，铲除旧宇宙机制安排的干扰自己修炼和救度世人的一切磨难。这样做之后，我觉得心里的位置一下提了很高，似乎一切旧的东西都与我无关了，心里有一种轻松感。一点浅显的认识写出来与同修参考。
由心转，三言两语，作者大法弟子。前几日借着同修结婚的机会，我们当地的主要协调人和各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在一个饭店开了一次小型法会。当大家吃完饭之后，开始一个挨一个的谈，有一位老年阿姨所谈的情况非常值得借鉴，在此整理出来。他去上海的女儿那里，上海楼区的环境十分的封闭，明白真相的人很少。一次当他独自在一个单元中发资料的时候被人发现，他开始很惊慌，急忙往楼下走去，可是不知怎的 总是迷路，一连三次都是这样。后来他的正念出来了，我是师父的弟子，我是来救助众生来了，我不应该怕他呀。此念一出，很快就找到出口，顺利的回家了。事情看似不大，可是却涉及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把自己当作什么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点摆正，正念正行，做具体事情的时候把心态摆正，那一切邪恶就只有解体的份儿，一切干扰只有消失的份儿。所以很多同修在所谓的干扰和困难面前不敢前行，我想就是把问题看得很复杂，总是觉得自己不行，总是把自己当作常人，那当然很简单的事情都会变得复杂起来，因为这是在求。把复杂的事情都能够变成简单，那才是一种智慧和能力的体现，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伟大的师父可以给予我们救助好众生的一切智慧和能力。所以我们在这个历史的伟大时刻，要多一些自信和勇气，多为了救助众生而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吧。个人体悟仅供参考，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感悟长时间发正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我弟同修在发正念方面有些放松，当然也包括我在内，邪恶趁机在我们这找岔子，我们相互提醒多发正念，归正环境。今天中午我从11:50就开始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到正点时我开始发正念，过程中感觉状态很好，我主意是十分清醒的发了接近半个钟头，好像只过了一瞬间，于是我就想发一个钟头，那一个钟头很快就过去了，我又开始加长时间，我觉得时间发得越长，人却越轻松，有一种全身被能量包着的感觉，真是特别的舒服，简直是一种享受。我就一直发到下午1:10，因我还有其他事要做，就解盘了。晚上6点多，我去一户人家买东西，我问卖主入过团队没有，卖主告诉我说他只入过队，我一说要退，他就爽快地答应退出，并高兴地接受了我送给他的一套神韵光碟。我悟道，讲真相顺利肯定是我今天长时间发正念起作用了，难怪一位北京同修说长时间发正念效果好，今天我是亲自验证了一回，希望有空的同修不妨为支援北京的同修多发发长时间正念，也为加持第六届大陆大法弟子的网上法会长时间发正念，我相信一定会收到很好效果的。
三言两语劝三退两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昨晚我刚走到马路上，就碰到了一位熟人，我便直接问他入过团队没有，他说入过，我告诉他天要灭中共，退出当党团队能保平安，他马上愿意退出，我给他起了个化名，我说我用这个名字帮你退，他说好，我又要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对他有好处，他也答应了，然后他就离开了我。今天我中午下班正走出单位大门时，不经意地回头朝后一看，一位妇女正朝我笑，我本来不想和她答话，但一想一定是师父安排让我给她做三退的，
我就回去喊他一声，咦，问您一件大事，您入过团队没有？他马上回答，没入过团，但带过红领巾。我对他说，有这种印记对您不好。他问，为啥不好呀？我说，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他一听连忙问，怎样退？我说，您将名字告诉我就行，我帮您去办。他告诉了我他的名字后，笑着说谢谢。我又要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接过我给他的一张大法护身符，放到自己的钱包了，就这么简单，他就退出了。
写稿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大陆大法弟子，我八号在网上看到网上法会升稿启事后，也是在最快时间内通知其他同修。可是回答我的还是像去年时的那句话，没什么好写，有的推不会写。我想，难道硬要自己的稿子能登出，硬要自己方方面面都修成神的状态了才去参与吗？我们这个地区有很多同修，不是在这方面就是在那方面修得很好的，他们却太谦虚了。我认为只要是法上要求的事，都应尽力去做，抱着积极的态度去参与。而且这是一个修心的过程，一个证实大法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一定不会多。因此我觉得我们人人都应该主动踊跃地向明慧投稿，今年的稿件应该要比往年多得多，因为我们又在艰难的环境中修了一年，一定有很多很多可写的素材。同修们，让我们拿起手中的神笔，自己亲自书写正法修炼史上的光辉，找出不足，以后做得更好，把这段历程向师父做个汇报，向同修做个交流吧。最后还提醒一下，写稿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个人体悟如有不足，望同修慈悲指正。
法会交流，在参与神谕项目中修炼与提高。作者：英国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2007年11月份，我们开始了在伦敦推广和销售08年神谕晚会的票，主要由我先生和我负责接听电话售票热线。开始我觉得有点难度，或者说麻烦，我自己平时处理自己小公司的业务，从早忙到晚的，一直都很忙碌，现在还要兼顾神谕晚会的售票工作，这怎么办好呢？这边自己心里还没有底，那边神谕的工作已经开展，不能耽搁。正当我在努力地协调好自己的工作和电话热线的工作时，由于我会讲广东话，和伦敦的华人圈子有过交往，神谕协调小组的学员希望我能协助联系晚会票的代售点，联系政要推广神谕的场地，还有赞助工作等等。我一下子觉得很有压力，无所适从的感觉，积极性也不高。这时有位平时和我常有联系的学员给我打来电话，对我说，你一定要走出来啊，这是你的使命啊。你想，你会讲广东话，和华人社区有联络，很有优势，而且住的地区就有很多华人，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呀。他的几句话突然让我惊醒似的，有好几天都在思索着他的话，越来越感觉到一种很强的使命感。从那以后，自己似乎彻底放下了公司的事情，决定全力以赴也要做好推广神谕的工作。随着自己参与神谕项目的工作越来越多，更感觉到和学员一起配合做大法的事情真的很好，在建立自己的威德，同时深深体会到其他的学员那种无私无我的付出， 令我深受感染和感动。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的时候觉得很累，经常要外出，晚上要给订票的客人装票，以便第二天一早寄出。这个工作很简单，但是需要非常细心，不能出一点差错。从票的日期、场次、价格到客人的地址，不能有一点疏忽，而且经常要做到很晚。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是半夜一两点之后才睡觉，有时候当天订票的客人多的话，要做到三点多。这对于以往习惯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非常有序，习惯了按部就班的日子，甚至说是生活还比较安逸的我来说，确实是一大考验。每当自己觉得很累很辛苦的时候，心里都默默地想着师父，就能感觉到师父在给予自己加持和力量。我心里就常常想，不管多苦多累，我一定要做好，也一定会做好的。凭着信师信法和正念正行，08年的神运，自己负责的工作算是顺利地完成了。自己也感觉到这三个多月的修炼体会，比自己从得法以来的这些年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我坐在剧场中观赏神韵的演出，当大幕一拉开，看到第一个节目的时候，我的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那一刻自己真的觉得那几个月所有的付出，所有的辛劳都是值得的，也都是微不足道的。观看神韵演出过程的震撼，令我一整晚眼泪都不停地往下淌，眼睛都被我擦得红肿了。时间进入了2009年1月，神韵巡演将在3月份抵达伦敦。有了第一年的工作经验和体会，我卯足了劲期待神韵的再次到来，希望继续努力将票务中心的工作做得更好，更好地助施正法，救度众生。今年神韵的推广时间非常短，加上另外一个城市也有一场演出，还有伦敦剧场本身的推广和售票力度都不大，我们自己的售票任务就更加繁重。我力邀去年协助票务中心工作的两位学员再次加入一起工作，但是其中的一位由于有更重要的任务和使命，不能参与票务中心的事务，只有一位学员能来，不过他的主要工作不是在票务方面，而是另有安排，只能是偶尔帮忙而已。我意识到这一次自己将面临更大的考验。首先，演出的场次多，共有7场，售票的时间短，从开始推广售票到演出只有1个多月，加上爱丁堡还有一场演出，售票热线也是由我们负责，热线电话增加到4条线，而主要负责接电话的全职人员基本上只有我一人。另外，我自己公司的业务也很忙，虽然我早已做好准备，这几个月一切都要为神韵让路，自己个人的工作少做或不做都没有关系，但是因为公司运作了5年多，已经有了稳定的客户和业务伙伴，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团队一起合作，不是说公司停顿就能停下来，过几个月再恢复的，也不是说放弃就能放弃了的，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关系，我想有压力，遇到困难，这是自己要提高的机会，相信有师在，有法在，会赋予我力量的，一切都一定能处理好，一定能做好。我开始用纯净的心态面对这一切，决心尽最大的努力完成自己的这一使命。另外也请了另一位学员来协助帮忙，票务中心热线电话的工作不像在外推广的学员那样要承受身体上的劳累和辛苦，但是他需要耐心、细心和热心，容不得出一点差错的。一旦订错了场次、价格，或记错了客人的地址、电话、付款的信息，或给客人寄错了票，事后都需要很多的时间才能补救回来。另外还需要一定的接电话的礼仪和沟通的技巧。在这方面，我很庆幸自己曾经在常人公司工作的时候就得到过培训和锻炼，而自己公司的工作也常常是通过电话为客人提供咨询和服务的。现在能应用到神韵项目的工作中，我真的切身体会到师父说过的，一切都是为法而来的，自己为此也感到无限的荣耀。回想起那一段时间的经历，真的是很好的修炼和提高的机会，承受了很多压力，修去了不少的人心和执着，放弃了平日里难以舍弃的，也得到了很多很多，并且提高了心性。热线电话从早上8点钟起，有时候是7点多就开始响，我们就要电脑和人脑同时准备好，要以饱满的精神和热情随时准备接听， 一直到晚上11点甚至12点多。我想前方学员在外推广神韵非常辛苦，付出很多努力，我这里可不能错过任何一个客人的电话。一天里无论接听多少电话，嗓子多累，精神多疲劳，一旦有电话响起，都必须马上以最好的状态带着微笑来接听客人的电话。这一直是我对自己的要求，虽然有时候实在太累了就没有做好。从1月份伦敦的演出开始推广售票，一直到4月初爱丁堡的演出结束，共三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家里的一切都是围绕着神韵在转，一切都为神韵让路。所有的这些其实都还不是真正让我提高心性的，这期间和另一位同修之间发生的矛盾和摩擦才真正让我经受了考验和磨难，考验我的忍耐力，考验我的承受力，考验我的容量，也考验我对同修的善和慈悲，同时使自己在痛苦的向内找的过程中得到了心性的提高和升华。至今想起来也觉得感激对方给了我这个机会磨练自己。在这里我不想谈这个过程和细节，只想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感受。这一切矛盾和摩擦的产生都来源于自己的人心，无论对方是对是错，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修炼提高而出现的。当整个事情过去之后，当自己承受了这个痛苦和磨难之后，当自己经过认真的向内找，挖出深藏的人心情和执着暴露出来并去掉它之后，真的是体会到那就像师父在转法轮里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无限的美妙。虽然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剜心透骨，揪心的难受，可是当你去掉了那颗心，去掉了那个执着的东西，心性提高上来，升华上来，你会感觉到非常的轻松，自己的心胸一下宽广了，容量更大了，对同修对别人更能体会到那种善和慈悲还有包容。师父要求我们时时要修心性，提高心性，要我们凡事向内去修，向内去找。转法轮里还说到，衡量心性有多高还有一个尺度，尺度和公柱不在同一个空间存在，可它却是同时存在着。你的心性修上来了，比如说在常人之中，别人骂你一句你没吱声，你心里很坦然，打你一拳你也不吱声，一笑了之过去了，这人心性就已经很高了。重读这一段法时，自己更加觉得以后一定要好好修，不断提高心性，时刻牢记师父的教诲。结语，参与神韵项目工作的这近两年的时间里，自己最深刻的体会可以总结为一句话，谁做谁得，谁修谁得，谁悟谁得。回顾这一段修炼的路，感觉是自己付出了一点点，却得到了很多很多。相比起从得法至今，我是2002年得法开始修炼的，是提高最快的，心中对慈悲伟大的师尊充满了感恩。在这里我想说，感谢师父给予我修炼的机会，感谢师父为我消去了很多的业力让我能够修炼，感谢师父亲自带领我们通过神韵的项目，给我们机会更好的注视正法，救度众生，并且从中修炼提高和升华。感谢师父在我修炼的路上时时看护着我，赋予我智慧和力量，修炼虽苦但是很幸福。最后让我以师父的诗句和大家共勉，并作为今天交流的结束。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共同精进，前程光明。出自红云荣法。谢谢师父，谢谢大家。2009年英国法会发言稿。
法的体会，作者英国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我今天主要想和大家交流一下自己背法的一点体会。一年前我真正的开始了背法，我告诉自己这一次无论如何不能中断，不管每天能背多少，尽管速度很慢但是很认真，有时间就多背，时间少就少背。我有个孩子，事情总是很多， 很难有一段完整的时间能够坐下来学学法，尤其丈夫又不在身边，抓紧零星的时间背法，也就成了我学法的最好办法。背法也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艰难的修炼过程，一开始背法不会立竿见影的，开始背法的时候感觉好像没有读法效果好，有时一个自然段要背两三天，看着厚厚的一本书，有时真的觉得没信心，但是我还是坚定了背法的决心，因为我相信真的学好法会是一个本质的突破。开始准备2009年神韵晚会的时候，我参加了发正念小组，那时每天就一位老阿姨和我，我们都带着很小的孩子，刮风下雨，寒风刺骨，真的非常辛苦，回家根本没时间学法。我每天都是坐在车上背法，那时我也才刚刚背法，心境很低，总是埋怨去年的同修影响了今年学员的参与。其实那想法非常不正，不管学员以前怎么做的，现在做了就是自己的责任，责无旁贷的要做好，难道去年自己就没责任了吗？另外有些人你不愿意配合，但当大法需要你的时候就不配合了吗？开始发正念就像我每天要做的工作一样，直到有同修提醒不要走形式，我突然悟到自己缺乏慈悲心，不是抱着救度众生的愿望，而是在做一项工作。几个月下来虽然苦，但是感觉变化很大，心的容量变大了，人也变得更轻松了。我也清醒地明白了，不管做什么都是为了救度众生，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在法中才能得以变化。这期间我一直坚持背法，虽然速度不快，爱丁堡神韵演出前一个月，我把孩子送到同修家去爱丁堡帮忙卖票。这次苏格兰之行虽然累，但是没有觉得苦，觉得很轻松，这也许是心性关过的快的缘故。我被叫到了格拉斯哥帮忙卖票，那边的学员不多，做事的学员压力很大，有学员反映有位同修几年来学法老犯困，我就想到自己背法给修炼带来的变化，觉得有责任提醒他，没想到当时他一下跳了起来，我感到很纳闷，自己完全为他好，他怎么这样？再想想是他那段时间各方面压力太大了，再加上我是当着好几个同修的面说的，面子上也让他过不去，不过还好自己的情绪没有被他带动，我自己当时也很惊讶，今天怎么表现这么好呢？要是在以往，那我们俩不是干起来了，成了勇士的仇人，那该怎么办？现在能固定留下来的就这几个人，如果我们都僵持着是没法配合的，我主动向他道歉，我们之间的风波就这样很快平息了，没有影响互相之间的配合。事后想想，关过得快是那段时间背法打下的基础，才能做到遇到矛盾不动心。我们学员之间配合的问题其实都是学法上的问题。谢谢师父，谢谢大家。2009年英国法会发言稿。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